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而求主帮助我们，现在社会的风气是我们的言语好像要像刀子一样，不把别人打死打破不行。我们也有要说严厉话的时候，不过社会上、教会里、家庭里面实在需要有良善，言语用盐调和，让人和人之间不要这么多的仇恨。当耶稣说我们的言语要像盐一样调和，并不是说我们要很会讲话，很会讲话不是坏事，但是呢，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一贯讲的是你口里能讲什么是你从心里发出来的，所以不是要你怎么会讲话，而是要求主帮助我们心中是良善的，而且越来越是良善的。这就是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不要做一个虚伪的人，这是做不久的，我们必须从心里就有善。如果心里没有善，很难有长期的善言善行。我对有一句话，刀子口豆腐心，我不太同意。如果你是豆腐心又是刀子口，这几乎不太可能的。我也不说我们都要豆腐心，我们就说我们有一颗主的心的话，我们需要有严厉的时候，需要有柔和的时候，我们需要能够勒住我们的舌头，约束我们的舌头，控制指挥我们的舌头。那么当我们里面不虔诚的时候，当我们里面不善良的时候，那个表面的勒住会是虚伪。当我们对主没有信心的时候，表面的闭口不能避免我们心中的痛苦。诗篇三十九篇第一节，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的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看到他们的恶言恶行就想以恶言相对，但是我不能用恶言相对，我就勒住我的口，但是我心中火大，就愁苦发出来了。我们需要有信心帮助我们在任何环境中，在任何状况之下，以弗所书五章三节，淫乱、一切的污秽、贪婪，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求主帮助我们心思意念靠着主多能圣洁坚强，使我们能够克服外面环境和我们感觉给我们的艰难。圣经也说，如果我们说话说得合宜，箴言二十五章十一节，好像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这是非常的美善。但是如果要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这也需要双向的啊。这个十二节就说，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人的耳中，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耶稣说，你不要只看到弟兄眼中的刺，没有看到自己眼中的梁木。就是我们总是先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总是先求主帮助我们自己，不是一个法利赛人。当我们也不是等到自己变成完全圣洁了才说一些责备劝诫的话，我们总是一起进步。当我们的灵性和我们的口舌越来越进步的时候，越来越好的时候，别人不一定听的。我们如果不断地去掉我们眼中的梁木，不是不去讲别人眼中的刺，耶稣说去掉你自己眼中的梁木，再拿去别人眼中的刺。下一句话你猜耶稣讲什么？耶稣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珍珠丢在猪面前，免得他践踏了珍珠回头咬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好像耶稣的意思是 如果我们真诚的、有智慧的、用爱心的，把珍珠给那些做错的人，提醒他的时候，他会回来践踏你的。也就是说，责备别人的错误，有的时候需要，除了最早最重要的，我们自己自省，我们有没有做假冒伪善的人，还有一点就是看他是不是狗或猪，有的时候是不宜去劝的，我们需要在言语上小心谨慎谦卑，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是善良的。这个言语本身源头是上帝，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就是上帝的言语，上帝的道，上帝的话。神用他的言语话语创造了世界，托住了万有，拯救了世界，也审判世界。那么我们这些照着他形象所造的，我们的言语所以也有很大的力量。如果我们说的恰当，如果我们说的合宜，可以有很美好的果效。如果我们说的不好，就像撒旦，那就有很坏的果效。撒旦做的事情，一个是欺骗，一个是杀害。这是应该是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讲，撒旦是一切说谎者人的父，撒旦是杀人的。那个撒旦呢，一方面引诱我们犯罪，这是撒旦做的一个工作，多半是用欺骗的方式。另外呢，撒旦就不断的控告我们，控告我们的良心，在上帝面前控告我们。各位要小心啊，不要把撒旦魔鬼只想成一个非常可怕七头十脚的那个大兽。撒旦是有这一面，但撒旦也有另外一面，除了引诱夏娃犯罪，旧约圣经谈到撒旦三次，一次是历代志上讲到撒旦激动大卫数点民数，这是一次。第三次是在撒加利亚书，说撒旦在天上控告那个大祭司约书亚。第二次就是整个约伯记里面提到，约伯记里提到撒旦，不但没有说他是蛇，不但没有说他是头角狰狞的怪兽，他是哦，他居然是上帝的钦差大臣。在神的众子中，神直接问了撒旦一句话，你从哪里来，你在做什么？撒旦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什么意思？撒旦在地上做神的钦差大臣，要看一看人是不是真的在敬畏上帝，然后不是好好敬畏上帝的，他就上天庭去打小报告，引诱我们犯罪，在控告我们，天天在那里控告我们。那我们感谢主，相反的，耶稣做的是什么？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基督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那么我们感谢主，基督在神面前为我们不断的祈求，这给我们一些提醒，求主给我们的口才是跟我们的心的良善配合起来的，求主让我们行为是更新的，我们言语也是更新的。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八节，你们要弃绝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这个穿上新人、脱去旧人，保罗的意思或者圣灵的意思，就是要我们的行为和言语的改变是人看得见的，好像一件衣服一样看得见的。 好像旧的换新的是看得见的。我们需要不断的操练，操练也要有结果。那也求主帮助我们，各位，我们怎么能够脱下旧人穿上新人呢？我们本身就是罪人了，然后我们又在口舌不洁的人中间，我们怎么能越来越好呢？那这是教会和团契和小组生活的重要了。保罗提醒提摩太，在提摩太后书2:22，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好，有两个追，一个是少年人的私欲追着你，你要逃。那么你逃要有力量，你要有吸引你往前面跑的力量，你要去追公义、信德、仁爱、和平，那是美好的，去追求、去渴慕、去羡慕、去盼望那些美好的。我们很自然的会追求人性中喜欢的，求主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追求他和他的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我们需要让神的美好充满我们，好叫我们口能说出造就人的话。这个是操练最简单的，包括向人说一声谢谢，包括向人说一声对不起，这需要操练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逃，远离那些私欲，让我们求追求那些美好啊。那么在言语上犯罪，在言语上愚蠢的很多。我提一个例子，列王记上12:1，所罗门死了，他的儿子呢罗波安就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示剑，要在那里立他做王。那么在所罗门时代的时候，有一个我们忽略的人物叫做耶罗波安。这个耶罗波安呢，圣经上讲在所罗门面前是一个大有才能的人，这不简单，因为所罗门本身是一个大有才能的人，你在大有才能的面前被他欣赏，那真是大大有才能了。耶罗波安非常有能力，那么先知高他做王这件事情所罗门知道了，所以耶罗波安就逃了，从所罗门的一个亲信变成所罗门的敌人，就逃到埃及去，那住在那里。后来所罗门死了，耶罗波安的声望还是很高。那么3节，以色列打发人去请他来，他就和以色列会众来见罗波安，对他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一点，我们就侍奉你。在所罗门的时候，那些大兴土木中间固然有神很大的恩典，但是也有所罗门极可怕的奴役啊，他让百姓负重轭做苦工。就我们看圣经要看得完全，这里面有神的祝福，但是也有所罗门的苛刻。现在新王就位了，哎呀，请你让我们轻松一点。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人实在是很聪明也很愚蠢，我们都很聪明，我们都是照神的形象造的，对有一件事起码是聪明的，我们对自己的利益我们很聪明，我们很知道自己的利益，起码暂时现实的利益我们很知道。那么人愚蠢就是把别人当作笨蛋。 人愚蠢就是利令智昏，我们中国人说利益叫你要头昏了，利推动我们做一切的事情，有利我们就去做，但是利也让我们愚蠢，我们会利令智昏，看到了利忘记了自己是谁，忘记了身份地位等等。其实各位，不只是利令智昏，色也令智昏，权也令智昏，就是当任何的东西利益美丽这些东西一旦越了份，什么叫越了份？它越了上帝的地位就是越了份，你依靠它比依靠上帝还强烈，你喜爱它比喜爱上帝还强烈，那就是过了份，那会让你头脑糊涂，越走越错。罗波安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他能够怎么样来处理他的国事呢？当他听到百姓说我们好苦啊，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一点，我们就侍奉你。罗伯安说等三天之后再来问我，民就去了。第六节，罗伯安之父所罗门在世的日子，有势力在他面前的老年人罗伯安王和他们商议说，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这名。老年人对他说，现在王若服侍这名如仆人。哎呦，老年人讲的真好啊，王若服侍这名如仆人，你要管他们，你要带领他们，你要像他们的仆人，这不是耶稣讲的话吗？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王如果服侍这民如仆人，用好话回答他们，当然包括有好的政策，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哎，他听不下去，这不过瘾啊，就跟他那些一起长大的少年人商量一下。我这些纨绔子弟就说了，这些老百姓啊，说让我们轻松一点，你对他们说，我告诉你们，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用鞭子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好了，第三天百姓来了，王就用很严厉的话回答百姓，我要更严厉的对你们。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跟你们没有关系，我们回家吧，你们自顾自吧。以色列人跑掉了，这是一个愚蠢的心中缺少上帝的光，只有自大、骄傲、狂妄，其实是可怜的人。罗波安用痛快、爽快的话发泄，以至于他的国丢掉了一半。不要用痛快、发泄的骂人的话丢掉你的婚姻，丢掉你的朋友。让我们心中是善良的，我们心中不善良，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心中要善良，唯有常常被上帝的恩典、怜悯和恩待。这就像以弗所书说的，你们要以恩慈相待，好像蒙慈爱的儿女。我们都活在不正常的世界里，但是我们的上帝能医治、能安慰、能鼓励。愿我们常常在主的爱中，使我们能够以善胜恶。在圣经里面有一段最感动的话，在创世纪，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段话。这段话是约瑟故事的结尾了。那么约瑟的故事从头到尾，英雄我们都觉得是约瑟，他 是他家里面他爸爸最喜爱的。那么父亲越喜欢约瑟，哥哥们就越恨约瑟。最后我们知道他17岁的时候被哥哥本来要杀掉，后来卖掉了，卖到埃及做奴隶。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有很好的表现，那个主人就把他后来升成家里的主管。升成家里主管以后，被主人的妻子诱惑不从，被主人妻子陷害，关在监狱里了。后来他解决了法老的梦，就被提升为埃及的宰相。在7个丰年，因为他的管理，埃及收藏了丰年的谷子。到荒年来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到埃及来买粮食。雅各，也就是约瑟的父亲，也派他的10个儿子到埃及来买粮食。约瑟认出他们了，他们没有认出约瑟。约瑟很关心的一件事就是他爸爸还好吗？他弟弟还好吗？他最少想看到他弟弟。约瑟想要见到便雅悯，就说他们是间谍，把一个哥哥留下来了，然后说你们回去，弟弟不来，这个哥哥也不能放。当他们回去以后说，爸爸，西面被那里的官扣住了，如果要放，那个官要看一下便雅悯。爸爸不肯，爸爸说我的儿子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后来东西吃完了，他们就再一次说，爸爸，我们要再去买东西了，没吃的，但是便雅悯一定要跟我们一起去。雅各当然就怨了他们一大堆，但是还是就让他们去了。然后他们见面了，埃及的宰相对他们都很好，对便雅悯特别好，然后把粮食给了他们，就让他们回去了。在他们逐渐走进边界要过海关的时候，追兵来了，你们为什么偷我们主人的银杯啊？我们主人对你们这么好，哎呀，我们不会做这个事的，谁做谁死。收，最后收便雅悯的，收出来怎么办？管家说你们都走，这个人留下来。各位，约瑟为什么要做这个事？约瑟当然希望见他的父亲，见他的小弟弟，我想也是希望跟他家的人和好，但是他希望他家里的人也有一点改变吧。所以他就把这个银杯放在便雅悯的袋子里，要看看他哥哥有什么反应。这10个儿子的确不好，老大上父亲的床乱伦，老二老三西面立位，年纪轻轻的就用诡计杀了事件城的人，这些孩子都不好，残忍、自私、愚蠢。但是感谢主，他们第一个反应不是跟便雅悯说再见，他们一起回去了，一起回到约瑟面前。约瑟说，哦，你看看，你偷了我的银杯子还要说什么，这人就留下来做我的奴隶。这时候犹大出来讲，44章18节，犹大哀敬他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然后犹大讲的非常简洁，非常有力。19节，我主曾问仆人们说，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 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非常简洁。那个小孩子当然就是便雅悯，哥哥当然就是约瑟。圣经上讲，雅各对犹大的母亲利亚是恨恶的。犹大从小就看到他爸爸对自己亲生妈妈的不好，对自己的不好，而对约瑟、对拉结的好，非常的不公平。可能他们心中都有恨的，但现在犹大讲的有很多的爱。你对仆人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他。我们对我主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你说不管怎么样，你们的小兄弟一定要一起来，要不然你们见不到我。我们就跟你的仆人，我们的父亲说，我们一定要带着小兄弟去，如果我们不带着他去，见不到那个人的。44章27节，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离开我了，我说他必是被撕碎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过他。当然这个话约瑟听到了，真是心如刀割。我妻子帮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已经没有了，另外一个你们要把他带去，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了。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父亲没有见童子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了。你看他一直在讲我父亲，他儿子，请你想到我们的父亲的可怜。犹大很聪明，约瑟被卖就是他的主意，但是他为什么现在这样的替他父亲、替便雅悯想？宰相啊，我父亲不能没有便雅悯，你让他回去，我代替我弟弟做你的仆人，叫他们一起回去，我怕灾祸临到我父亲的头上。是这番话，我父亲，我父亲，我父亲，是这番想到对父亲的爱的讲话，叫约瑟感动。约瑟情不自禁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就放声大哭，让整个埃及人都听见了，我是约瑟，我父亲还在吗？好，下面的团聚的事就不必讲了。我要再回到创世纪38章里面，你看到犹大有一件很自私的事，那件事改变了犹大。简单的说，那件事就是犹大的媳妇他玛，他玛在犹大家是很被轻看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玛对犹大家非常的好，他玛想尽一切办法，包括羞辱他自己，他把自己羞辱了，甚至到了可能丧命的地步，就是要完成替犹大家延后的责任。当犹大后来发现他本来要处死的他玛原来是他全家的救命恩人的时候，我觉得犹大改变了。有人用自己的命善待我们全家，哎，各位，这个世界上的恨、下流、嫉妒、丑恶 很伤人的。但这个世界上，上帝的爱能医治一切。我们要说话感动人，像犹大感动约瑟一样，那不是口才的问题，那是需要从我们里面的善良发出来。我们里面没有善良，我们就必须得到外来的善良。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以慈爱待人，因为我们蒙慈爱。你说我没有蒙什么慈爱，我这一生很命苦等等，这可能都是真的。但是愿神恩待你，使神的爱在你心里开始，使你的周围觉得有爱。我相信就是他玛的事，犹大他被改变了。有一个女人在我家被虐待，可是为什么他对我们还是这么好？所以犹大心生有爱，爱不求自己的益处。宰相啊，我留下来做奴隶，放了我的弟弟，让我爸爸活下去。我们不是在学口才，教会圣经都不是语言训练班，我们是求主给我们一颗心心，一个心灵，不断地更新我们，更认识主的慈爱和怜悯，好叫我们的话，我们的心更造就人。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同在，怜悯恩待，让我们是新造的人，给我们心心心灵，给我们爱主爱人的心。主啊，所有这些责任非常的重，我们做不来，求主怜悯恩待，求主在我们里面工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